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m。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古典名著当中的现代管理启示，三国篇下集。有段时间没继续来做我们这个古典名著当中的现代管理启示这个节目了，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的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一个在三国演义当中被边缘化的一个阵营，这个阵营就叫东吴，叫或者叫孙吴。每次看三国的时候，我觉得孙吴啊，这个地方东吴啊，人杰地灵啊，这文臣武将那皆是比比皆是啊，一个一个的呢都是人中龙凤。那为什么我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这几乎对孙吴的描写，这是反正他肯定不是主要地位，但是在整个描写的时候，作为魏蜀吴三大阵营之一，您这个东吴啊，综合实力排名第二的东吴，反而写的没有综合实力排名第三的蜀国要多。当然蜀国我们都知道了啊，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诸葛亮、魏延，这咱们可以数了。那魏国就是说曹氏兄弟以外，司马懿等等我们都知道，但是真正的吴国，历史上的吴国，那绝对是不容小觑。为什么呢？且听我跟您娓娓道来。都说这吴国我们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讲，我们得先从18路诸侯讨伐董卓的时候开始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讲吴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讲一讲孙权以及孙权的用人哲学啊。孙权在三国时期那绝对是英主啊，连曹操都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啊。曹操这话里话外什么意思呢？就跟那是什么曹丕啊、曹彰啊、曹植就说，说你们看看人家孙权，再看看你们自己个儿啊，我要有一个孙权这样的儿子该多好啊。当然不太可能啊，这孙权不太可能向曹操低头。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孙权的用人哲学使他在三个国家魏蜀吴当中成为了整个三个国家当中存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在公元280年才被司马氏啊，当时的晋朝灭掉。我们先从18路诸侯讨伐董卓的时候开始讲一讲。当时的孙坚啊，我们都知道温酒斩华雄，在历史上斩华雄跟关羽貌似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孙坚他不一定是温酒，但是孙坚斩了华雄啊。所以呢这个三国演义当中他把很多这些功劳啊都放在了诸葛亮身上、关羽身上，但实际上有的时候这斩华雄、打败华雄是人孙坚的功劳。而且呢我们现在啊，再看看整个的孙吴的发展历程。但是孙吴之前，其实孙权之前都比较好讲，孙坚、孙策呢，都属于武力值爆棚啊，绝对是啊，武功盖世。但是智谋方面啊，韬晦这方面比孙权呢还是要差一些。所以孙坚当时最后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当中，因为传国玉玺嘛，被袁绍派刘表一块给暗算了，孙坚就这样领盒饭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孙策呢我们都知道啊，又是因为这个玉玺啊，最后跟袁术又这样那样，然后呢自己把玉玺给了袁术，然后借了点兵，然后打下了整个江东的这片基业。但是在公元200年的时候，孙策啊就遇刺身亡了，那时候才20多岁。那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人公孙权就出场了。孙权出生于公元182年，病逝于公元252年，这哥们儿活了70。大家想想，三国时期能活70，您看诸葛亮这么聪明的人，最后活了54啊。曹操这么聪明的人活了65啊，刘备活了63啊。真正的三国时期能活到70的主角啊，主角咱们讲的是可能就是俩了，一个是谁呢？一个是司马懿，一个是司马懿啊，一个是谁呢？一个是孙权。孙权 大家想想啊，他是孙权的哥哥孙策，是200年被人刺杀身亡的。孙权出生于公元182年，等于孙权是18岁提领江东。我们大家想想，18岁，当时的江东呢是个什么情况？当时的江东呢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基业，不是一个基业稳固的江山，就很像现在创业公司。所以大家想想，现在创业公司如果您有一个 CEO 兼董事长18岁，那这也是多厉害的人呢。但是孙权当时没有办法啊，当时是历史选择了孙权，然后让孙权坐上了江东啊，整个江东这基业的 CEO 兼董事长的这个位置。当时孙策呢跟孙权，孙策临终之前跟孙权交代什么呢？说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这话其实说跟没说一样，为什么呀？张昭本来就擅长管理内政，周瑜呢绝对是文武双全啊，善于各种各样的，也就是跟各类诸侯远交近攻，善于打仗。所以呢，这孙策这话说跟没说一样，然后孙策就撒手人寰，也一块儿去领了盒饭，退出历史舞台。而孙权这个时候，身边那绝对是危机四伏。为什么？当时的东吴啊，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阵营，首先是老将派啊，跟孙权、跟孙坚、孙策一块创业的，叫程普、黄盖、韩当这一帮人。还有是谁？还有是孙策找来的一群人，是谁呢？包括周瑜、张昭啊、鲁肃啊这些人在内。还有谁呢？还有就是整个当时的少壮派，当时的这个将领，像甘宁啊、凌统啊这些人。在孙权提领江东的时候啊，这公元205年、200年前后，当时的孙权呢，还是为了报复仇，跟荆州的刘表交战，又斩杀了刘表手下的上将黄祖。这么一弄，哎，我们怎么说呢？话说回来，孙权的这个时候啊，他整个用人的哲学是什么呀？就是主要他得用对俩人，一个人是周瑜，一个人是张昭。但是孙权他并没有说我就完全依靠这两个人。孙权这个时候他一直在做什么？他一直在找寻人才。首先孙权能发现第一个人才，这个人是谁呢？是周瑜推荐的，叫鲁肃。我们都知道鲁肃在《三国演义》当中被描画成了一个忠厚老好人的形象，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鲁肃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卓越的，在三国时期算是卓越的军事家、策略家、外交家。鲁肃绝对是这样。而孙权和鲁肃之间这种交往，是鲁肃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塑造了孙权。为什么？因为鲁肃比孙权大概大个10多岁。鲁肃这个人呢，他本性非常的敦厚，他是善良的人，所以他能给孙权是非常死心塌地的来辅佐孙权，所以他能给孙权教会他的很多一些治国理政的方法。鲁肃并不仅仅是个儒生这么简单，鲁肃是个大才。为什么？因为孙权在得到鲁肃的辅佐之后，很多人在我记得演义里，在三国志里都说，在举手投足之间有帝王之气。大家想想啊，这孙权之前之后有跟鲁肃之前之后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么看来呢，孙权他用对了第一个人，用对了鲁肃。而这个时候说句实在的，就是公元207年、208年，我们都知道公元208年很重要。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公元208年很重要？因为在这一年呢，刘表去世了，荆州被曹操占领了，刘备跑了，刘备打不过曹操跑了。我们都知道长坂坡啊等等等，我们都知道啊，斜民渡江啊，长坂坡等等。哎，在这个时候呢，刘备就诸葛亮就来到江东，当然是孙权啊派鲁肃啊到刘备那儿，然后把诸葛亮叫过来说，哎，我们一块儿聊一聊曹操来了。曹操就跟孙权说，就是说曹操一开始看不上孙权。为什么呀？因为曹操这人觉得说，孙权你这，哎，我曹操说了，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什么袁绍、袁术、刘表、吕布等等这些人，公孙瓒全都在我手里，败退了啊。你这孙权啊，你20出头，你不是我的对手，是吧？曹操肯定这么认为嘛。诸葛亮这时候也没招，诸葛亮跟孙权他差不多是同岁，而周瑜还比诸葛亮要大那么5、6岁，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个历史啊。所以呢，孙权这个时候他只能是问计于诸葛亮和周瑜啊。鲁肃这个时候就达成了孙刘联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故事啊。鲁肃先跟周瑜聊，又跟孙权聊，达成了孙刘联盟之后，这个时候周瑜在三国时期派将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镜头是什么呢？孙权最后经过周瑜、程普这些人的劝说之下啊，这绝对是拍案而起，拔出宝剑，一刀就把宝剑，一刀就把自己的这个案子用宝剑就砍断了自己这 坐的这个叫书案，这书桌的一角啊，就说我决心赢下了，一定是跟曹操决一死战。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孙权的任命，孙权任命谁？孙权任命的是周瑜是正都督，程普是副都督啊，鲁肃是校尉。我们看到这个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什么呢？看孙权用人，首先他也必须得用周瑜，因为周瑜他会打仗。但是孙权用的时候，他担心周瑜啊没法去镇得住那些老将，没法去镇得住啊像程普、黄盖、韩当这样的人，所以他得找一个副都督，能力没有周瑜强，但是能德高望重的人来辅佐周瑜，那就是这人是程普。程普呢绝对是跟着自己从孙坚到孙策、孙权的叔伯辈，他选择了程普来辅助孙，来辅助周瑜啊。然后呢就派第三个人，谁？是鲁肃。为什么？因为孙刘联盟是你鲁肃一开始提出这个想法啊，是你鲁肃把诸葛亮、刘备的军师带到东吴的，是不是？那这事儿你鲁肃你得管，而鲁肃在这里边起到一个更多的是联络员的作用啊。鲁肃呢主要负责孙刘之间这两个阵营之间联盟，所以我们看孙权是非常会用人的。为什么？因为他把各个所谓的阵营、各个派系都照顾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孙权他为什么赤壁之战他能打胜，就我们看看当时孙权是多大。当时孙权182年出生，赤壁之战时孙权26岁，大家想想26岁如此沉稳，那绝对是人才。所以其实我们都说三国赤壁啊能打胜主要靠谁？主要靠周瑜啊。周瑜有苦肉计，黄盖先炸降书，诸葛亮借东风，但诸葛亮借东风那属于有点确实是难以令人相信。但是我们想说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其实啊我还看到一种说法啊，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说这草船借箭实际上是孙权做的，这又把这功劳让给诸葛亮，但这只是一种说法啊。具体有能不能证实呢，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毕竟这种东西很多。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孙权这个他绝对是特别有脑子的。而且呢孙权的这种用人哲学就像我刚才分析一样，他能把方方面面能照顾的面面俱到啊，孙权反而还能够左右逢源啊。所以孙权他这时候已经展现出了一个很成熟的管理者的这样的经验。所以孙权我们都讲了一个特别有细节，电视剧里可能有一分钟的一个镜头，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就是公司在用人的时候要把各个方面都照顾到，要有保守派、守旧派，可能还有少壮派，可能还有创新派。用人的时候要把这几方面都照顾到了之后，这样的第一能杜绝内斗，第二大家才能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啊。这个就是我们从孙权一开始用人，那第一次可以说他第一次面对强敌入侵的时候，孙权他用人展现出的这种高超的用人水平和智慧。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孙权用对了，就用对了周瑜和鲁肃，而且孙权是极其善于发现人才。所以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能稳住大后方啊。而且孙权呢当时呢还做出一个什么事儿？孙权当时他在主和主战之间是踌躇不定。他当时其实我们都知道张昭啊，当时另外一个人张昭最重要的，张昭其实在演义当中他是主降，他觉得曹操你这么做其实也无所谓。但是孙权跟张昭的意见相左，张昭知道主公不同意他的这个做法，但张昭还是提出了投降做法。其实我们都在这儿大家都批评说张昭是个软骨头，哎，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张昭说句实在，他能既然都出这主意，出于两个目的，出于两个动机。第一，他想保住啊江东的这块江山，想不让孙权受到伤害，当然这个是忠臣啊。还有就是张昭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啊，他这个人可能会在有些情况下啊为自己着想啊，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孙权明知道张昭是这样的进的这个忠言，而且最后孙权还是重用了张昭。为什么？因为孙权就知道没有张昭这事儿你玩不定，你让周瑜去管内政不可能的事儿，鲁肃那会儿太嫩了，想用的人只能是张昭。而张昭一来，张昭能领袖江东群贤，又有什么陆绩啊、薛崇啊、程炳啊，江东群贤布置等等。所以呢孙权他用人的这种高超的智慧啊，是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赤壁之战啊，曹操火烧曹操83万大军啊，整个就烧完了。而且孙权他对周瑜的这种 关系已经超越了是臣下和主公的关系。孙权对周瑜其实看着跟周瑜像自己大哥哥一样，像自己的大哥一样。为什么？因为孙策和周瑜那是生死兄弟，所以周瑜在这个时候，自从孙策亡故之后，其实周瑜对江东这块土地他是有责任的，所以孙权才敢这么样的重用周瑜。当然了，我们知道赤壁之战完了之后，刘备和诸葛亮叮了咣啷的就拿下了荆州，是吧？但是呢，正史当中啊，就没有什么诸葛亮三气周瑜的这个桥段啊。正史当中，诸葛亮这周瑜呢是在赤壁之战结束没多长时间，因为箭疮旧伤复发就病死了。但是我们先把正史放在一边，我们先分析分析演义当中。在演义当中，我们都知道啊，诸葛亮三气周公瑾，而周瑜当时的在赤壁之战之后，周瑜对于刘备阵营的这个态度呢是非常不好的，是非常不友好的。周瑜老觉得说，哎，你刘备你偷了我们的荆州啊。当时刘备跟诸葛亮都说了，哎，就是说跟周瑜说，就说，哎呀，你让我们借一段时间好不好，我们这没土地啊。当然话说回来，周瑜说的是有道理，是吧？毕竟人家啊，这费劲巴拉的把曹操轰走了，人家骂都没落着，确实啊有点不合适。但是呢，从长远角度出发，孙权那当然做的是对的。为什么我们说从长远角度出发孙权做的是对的？因为孙权当时他不能跟刘备翻脸，只要他跟刘备翻脸，两边打得两败俱伤，那就鹬蚌相争，曹操渔翁得利。孙权不能这么做。而周瑜当时他为什么在演义当中他一定要夺回荆州？因为周瑜觉得自己时日不久，自己活不了那么长时间了，被曹仁射了一毒箭之后，周瑜他觉得自己只能是只争朝夕，自己必须得在有生之年把荆州拿下来，然后为了孙权的这江山啊鞠躬尽瘁啊。可到后边可当然死而后已了。所以呢，孙权这个时候，所以是这个周瑜这个时候和孙权呢就有一种几乎是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孙权的做法没有直接就我彻底罢了你周瑜的军权，没有。孙权这个时候反而是找出各种各样能制衡周瑜的办法呢，然后来劝他回心转意，或者是既然劝不了回心转意，也别让他做出出格的事情了。这又体现了孙权极其高超的智慧。如果一般的人啊，在比如说自己的下属跟自己有一种口角，有一种冲突的时候，一般的人他会做什么？一般人他会直接把他这下属撤掉啊，说我不用你了，我用别人。而孙权就恰恰不能对周瑜这么做，因为如果他要真把周瑜撤了，那江东这江山就完了。因为孙权自己不会打仗，孙权自己没有亲临战争的经验啊。当然后面我们会讲到孙权和张辽的这个逍遥津之战下节。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讲的是什么呢？孙权他采用了一个近乎于完美的处理事情的办法啊，他确实是啊能巧妙调和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且能把大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哎，孙权这样的这种做法是值得我们提倡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自己跟下属，比如说听众朋友，您是老板，您跟下属要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呢，我们也确实要第一要换位思考，第二要找出一个双赢的解决办法啊，不要气头一上来就说我开了你啊，这个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讲了孙权跟周瑜跟鲁肃，当然了，周瑜都去世之后，诸葛亮来吊丧啊。我们知道诸葛吊丧，卧龙吊丧，这是个挺有名的一出戏。诸葛亮来吊丧周瑜，但是其实诸葛亮当时啊，确实是表现得很悲痛。但是当时很多人都说，江东这些将领都认为是，一旦演义当中，江东的这些将领都认为啊，你诸葛亮啊，你就气死了周都督，你气死了周瑜，你还敢来啊？那绝对我们要把你处理掉。而这个时候孙权和鲁肃啊，他们这些人就确实是摁住了那些将领啊，没有让他们对诸葛亮怎么样。当然他们要真的对诸葛亮怎么样，刘备绝对跟孙权拼了，所以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孙权这个人他有很强的大局观，这是个当主公，他不意气用事，他有很强大局观。而这个你在现在这是你说的咱们在年轻人身上是很难看到的。除此之外啊，我们讲除此之外呢，孙权还干了一件著名的事儿，什么意思呢？是什么事儿呢？是孙权劝学，他劝谁学？孙权劝学，跟大家讲一讲，他劝谁学呢？劝吕蒙、吕子明、吕蒙学，啊，吕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他觉得当时一开始管他叫吴下阿蒙，为什么？因为吕蒙这个人他出身于行伍，啊，不怎么识字儿，啊，没什么文化，只知道打仗，只知道拼命。但是呢，孙权却看到吕蒙身上有一种能够当大军统帅的这样的这种 特质，所以孙权呢就常常的跟吕蒙讲，说啊，说阿蒙啊，你要好好学啊，你要如果你这个没有我们需要能力，你的晋升会受影响啊。当然这个是玩笑话，孙权就让吕蒙说你必须要学习知识。而孙权这时候做的事情，他认识到了人力资源的培训的重要性，这在 HR 当中很重要。孙权知道怎么培训员工啊，他跟诸葛亮不一样，诸葛亮是属于说啊，我给你锦囊你去干事就行了，而孙权不是，孙权说我要培训你，我要培养你，我要让你成为啊统帅一方的这样的大将军。孙权最后对吕蒙他就是这样的培养，劝吕蒙学。最后鲁肃啊看到吕蒙啊看到吕蒙谈吐不凡的时候，鲁肃说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是吧，我们都知道啊，著名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非富无下阿蒙啊，就是你跟原来的，你看吕蒙说，哎呀吕将军，你跟原来的那个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看一看，孙权培养了吕蒙，而吕蒙最后能帮孙权干啥？吕蒙最后让关羽大意失了荆州。大家看看，培养人才这是多重要，孙权培养的人才最后是让武圣关羽，让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的关羽啊，大意失了荆州。但是这个在我们下节也会讲。所以孙权在整个赤壁之战前后卓拔了周瑜、鲁肃、吕蒙等这一帮人，都是孙权提拔的。那这样孙权他以后绝对是江东几十年之后绝对，首先人杰地灵，第二孙权在以后他不用那么担心，纵使孙权自己不懂业务，他不懂兵，他可能智谋也没有张昭、鲁肃那么强，但是孙权他能稳坐钓鱼台，而且让自己能在三国这个群雄当中啊，绝对是能屹立于三国群雄之林啊，有他一席的地位。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讲了孙权啊，等于说从他一开始出生到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他的这个故事，在后边啊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会更加详细的来分析孙权后面的一系列的用人的高超的哲学。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古典名著当中的现代管理启示之《三国篇》下集。在上一节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孙权前期啊跟周瑜、鲁肃、张昭和吕蒙的这些合作。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要从公元210年开始讲。第一节我们讲了从公元大概200年到公元209年，那今年就这次我们就从公元210年啊开始讲。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么一个年份的人，就是说这公元，我们他说你选公元208年我理解啊，因为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您选公元234年我理解，因为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了，您选公元280年我理解，因为公元280年孙吴被晋朝消灭了，但是你为什么要选公元210年？因为这一年啊周瑜去世了。啊周瑜呢在公元210年去世之后，代替周瑜行使大都督权力的这个人叫鲁肃。人都说了，他说哎这换人了，换成鲁肃了，那鲁肃是不是就能对孙刘联盟好一点呢？答案是肯定的，鲁肃一定会对孙刘联盟呢产生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为什么呀？因为鲁肃除了他是提出这个想法以外，而且鲁肃这个人他是比较平和的，所以在鲁肃当大都督期间，几乎周瑜这整个江东嘛，我们可以说在周瑜去世之后，鲁肃当大都督的时候呢，江东和刘备之间这个集团没有那种特别面对面针尖对麦芒的那样的一种冲突。 人都说这是好事儿，这确实它是个好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刘备，刘备他们这边确实是他一直占着荆州不还嘛，所以呢，孙权其实他的主要的敌人除了刘备潜在敌人啊，除了刘备之外，肯定还是有曹操，因为当时孙权一直是在合肥，确实打得不可开交。但是这合肥之战，我们后面会非常详细的讲一讲。但是孙权的这个时候任用鲁肃，确实是第一，他能稳住刘备，孙刘联盟一直就是曹操就奈何他们不得嘛。所以呢，孙权的这个时候用人还是非常有眼光的。我们再讲一讲孙权和曹操之间的这个关系。孙权，咱说句实在，孙权已经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君主，非常了不起的主公。但是孙权呢，他缺乏实战经验。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孙权啊，他几乎没怎么上过战场。当然在赤壁之战之前，他几乎没怎么上过战场。冲锋陷阵的事都是周瑜啊，什么程普啊，他们去干的。然后真正治国理政呢，有张昭啊，有布置薛从啊，陆绩啊，这些人。但是呢，孙权这个时候啊，就挺想啊，像他父亲孙坚和他兄长孙策一样，在战场上那绝对是斩将夺旗啊，这孙权有这样的梦想。而且孙权他一直啊对合肥这个地儿特别的垂涎欲滴。人家说孙权，你说你江东啊，这建业啊，这柴桑多漂亮，你为什么对合肥这个地方垂涎欲滴呢？因为合肥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讲的合肥，就是今天的安徽的合肥。在这个地方呢，孙权他一直想北进，因为孙权他知道，他说他不北进，曹操肯定打过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孙权呢，他前面碰上个硬骨头，这硬骨头是个人，这人名叫张辽，张文远，那叫张辽。我天，曹魏名将啊，张辽。张辽我们都知道，跟过董卓，跟过吕布，那绝对是啊武艺高强啊。那张辽在三国时代，关羽都佩服的人。那这个时候，孙权呢就遭遇到他人生当中第一个挫折啊！孙权我们都一开始都知道他用人，那都用人各种各样高超，但是孙权人家都说怎么可能会遭受这样的挫折呢？人无完人啊！孙权也会遭遇这样的挫折。挫折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逍遥津之战啊，还有当时张辽到最后把桥板撤了，孙权一下骑马跳过去，孙权怎么着他自己仗着自己人多轻敌了。孙权轻敌了这个事儿呢，当时合肥之战一仗啊，太史慈大将太史慈阵亡了，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将军，然后周泰啊，东吴的周泰啊，挨了好几刀。所以呢，咱们这么一看，孙权他遭遇了这次挫折，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没做过的事情，在去尝试之前，一定要做好周密的安排。孙权那次非常险，如果他那马要没能跳过那座断桥的话，那孙权绝对会被张辽一刀斩于马下，是不是？因为孙权他的武功，你再怎么着，你不如张辽强。张辽的武功，关羽有的时候都说，哎呀，张文远很厉害，孙权的肯定这功夫各方面肯定比过张辽嘛，而且排兵布阵各方面，孙权几乎没怎么打过仗。那一次，咱说实在的，孙权确实是打懵了，但也打醒了。打懵了就是他没想到张辽这么厉害，而张辽手底下的人马比孙权少很多，帮击一下把孙权也给打醒了。为什么？因为孙权就意识到他更加要培养底下的人才，他知道自己短板在什么地方，他就更加要培养底下的人才嘛。所以孙权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重用了鲁肃。而鲁肃呢，说实在，鲁肃的智谋啊、谋略啊，不在周瑜和诸葛亮之下，但只是《三国演义》的描写太忠厚。而鲁肃他就是一个以和为贵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鲁肃他知道他必须得是先跟刘备搞好关系，然后再一块去抵御曹操，这就是鲁肃他非常非常智慧的一面。而且鲁肃没有像周瑜那么锋芒毕露，因为鲁肃他是个文官，他不是个文武全才，鲁肃他几乎不会武功啊，他会打仗，但是他不会武功。但是呢，鲁肃的这种文才，这种儒者儒将的风度，确实是让很多的人都觉得鲁肃是一个非常值得交的朋友。因为就是我们说句实在，三国当中，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就是可能你会想跟鲁肃这样人做朋友啊，厚道啊，做事严谨温和啊，这样的人绝对是不光是 主公喜欢啊，同僚喜欢，甚至有时候连敌人都喜欢，连潜在敌人像诸葛亮啊，诸葛亮就对鲁肃就很喜欢，因为鲁肃当时确实在我们在演义里面我们看到了是吧，鲁肃每次都是啊，周瑜说哎，诸葛亮这个人不能留了，鲁肃就说哎呀，你周都督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啊，这是吧，我们都看到。所以呢，鲁肃这样的人孙权算是用对了。而且啊，鲁肃这个时候他培养的另外一个人是谁呢，是吕蒙。孙权劝学上节我们都讲了，你跟吕蒙说阿蒙啊，如果你现在不学点本事，以后你的升迁会有啊，会有天花板的哟，是不是，他肯定就这么说过了。哎，这吕蒙好好学，哎，最后变成了像周瑜一样文武双全的人啊。所以吕蒙还是要潜质，所以孙权真的是特别善于慧眼识英才啊。这么一弄呢，吕蒙最后提拔上来了。因为鲁肃这人说句实在的，确实是鲁肃干了七年的都督，从公元二百一十年差不多到公元217年，干了将近七年的这个大都督，江东的大都督。但鲁肃的后边身体呢已经不行了，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鲁肃确实是，而且也很操劳，而鲁肃掌权的这段时间之内呢，他为了能啊保卫住这种宁静啊和平，他自己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所以呢心力交瘁，在公元217年鲁肃啊就去世了。鲁肃去世之后接手人就是吕蒙，而这个时候吕蒙所接手的这一摊子，包括孙权在公元217年、公元218年要面对的这个摊子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了。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刘备当时占着荆州，但是刘备已经啊西征，夺取了西川啊，赶跑了刘璋。夺取西川之后，刘备又乘胜进军汉中，在定军山的时候，黄忠一刀斩了夏侯渊。在汉中，刘备夺取了汉中，把曹操给赶回去了。这个时候，驻守荆州的是谁？是咱关老爷关羽。啊，这样的这种条件下，刘备变得突然很厉害的时候，而且刘备这哥们儿他根本就没想还荆州，霸着荆州不还。而曹操又是刚刚被刘备打败，所以在这个时候，孙权他得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孙权他们可能就真的是觉得我们无法跟刘备继续再和平的处下去了，因为跟刘备这么相处下去，吃亏的是江东，江东吃亏，荆州没了啊！赤壁之战、浴血奋战当中啊，荆州怎么办？荆州没了，荆州他在刘备那。他们等于就是说一块被刘备诸葛亮算计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吕蒙就干了一什么事呢？叫白衣渡江啊。当然关羽先是出兵去樊城打曹仁啊，在路上顺便水淹七军啊，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我们都知道这故事啊。最后包围了樊城啊，在攻打曹仁。而曹操这个时候就致书孙权了，他致书孙权什么呢？邀孙权攻取荆州。其实我们都知道，朋友和敌人的这个关系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人家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就说过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一开始咱们都知道赤壁之战的时候啊，刘备孙权多铁的关系啊，到后边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的，翻脸比翻书还快，有一个小船说翻他就翻了，那还就真翻了。很遗憾，他还就真翻了，因为孙权他们认为刘备这么做不厚道，当然可能刘备自己也认为自己这么做，哎，也是有待于商榷。但是呢，这时候曹操他没办法，曹操这时候他不可能一边打刘备一边还要打孙权，是不是？所以他只能是暂且先跟孙权缓和关系，然后跟孙权说：“哎，你看，你啊来攻取荆州，咱俩把这地儿平分了，怎么怎么样。”而关羽这个时候压根儿就没把孙权放在眼里。关羽我们都知道，鲁肃在的时候他就单刀赴会，三国演义里写的单刀赴会，根本就没把江东啊这群人放在眼里。而当时吕蒙啊，为了麻痹关羽，就让另外一个人代替了自己大都督的职位。这个、哥们儿是谁呢？这个、哥们儿是陆逊啊。陆逊当然我们到后边知道陆逊太有名了，就著名的啊东吴著名的军事家。但是在关羽那时候，关羽觉得陆逊就是一书生，而关羽自己对吕蒙也看不上，说吕蒙你确实是没什么文化啊。当然关羽不知道吕蒙后来自己自学能力那么强啊，但是呢关羽这时候就想，就是东吴实在是没人了，他说周瑜在的时候，哎，周瑜还行，鲁肃，哎，鲁肃这人不错，这吕蒙对于关羽而言，吕蒙就已经说，哎，这什么呀， 到陆逊了，就说你怎么能让一个书生来当大都督呢？咱关老爷真的没仔细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让一个书生来当大都督？他为什么呀？他为什么？就是东吴可能对你动手了，你这荆州后边那么空虚，你全军扑在樊城啊，后边能不能戳你一刀呢？但这个时候人陆逊呢，吕蒙又给关羽示好，又给他寄信啊，就说君侯怎么怎么样，在演义当中写君侯怎么怎么样。大家听一听，那关羽那绝对是自信心爆棚啊，就说没问题，关羽绝对是威震华夏，恨不得快天下无敌啊。所以关羽最后在全军就陷在了樊城前线，就赶上樊城守将这曹仁又是个极其难啃的骨头啊，非常善于防守。曹仁那曹操手下大将上善于防守，而且曹操这个时候又派徐晃啊来增援曹仁。那这么一弄，而且这个时候关羽就下意识的觉得东吴这帮人已经怕他了啊，所以他就没把那帮人放在眼里。哎，所以啊，我们都知道嘛，大意失荆州嘛，所以吕蒙啊才能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荆州城，荆州那一块全都是自己收入囊中了，非常的遗憾啊。关羽到最后败走麦城啊，被孙权抓住之后啊遇害。但是呢，我们要从孙权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问题。就孙权用吕蒙用对了，吕蒙他绝对是啊，吕蒙是潜力股。我们知道陆逊属于黑马，陆逊后边来说，吕蒙是绝对是属于潜力股。为什么我们说吕蒙是潜力股？因为吕蒙在遇到孙权之前之后，吕蒙在遇到孙权前后他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但是呢，吕蒙能听从主公的给他的建议，吕蒙能自学成才，最后能继周瑜鲁肃之后变成吕蒙变成江东的第三任大都督，而且吕蒙竟然到后面击败了名震天下的武圣关羽。我们想一想，吕蒙真是个人才，而孙权呢，简直是慧眼识英才，而且孙权呢，确实是他意识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所以孙权绝对是在 HR 在人力资源方面，他绝对是为江东深谋远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江东才能顺利的拿到一部分荆州。当然很遗憾，吕蒙在捉到关羽的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吕蒙也去世了。哎，真是，咱们都知道啊，东吴这前三任大都督确实是寿命都不是很长。周瑜呢，确实是公元175-176年到公元210年，鲁肃也活了40多岁，吕蒙呢也差不多是40多岁。吕蒙去世之后呢，有一段时间的平静啊，但是在曹丕篡汉，公元220年曹丕篡汉之后，刘备。这个时候刘备称帝了，曹丕先篡汉了嘛，刘备最后汉中王称帝了。刘备称帝之后，我们都知道演义当中他为了报关羽和张飞啊，这仇，张飞到最后我们都知道也是啊被手底下的人刺杀了之后啊，手底下刺杀张飞的人投降东吴了，所以刘备这时候二弟三弟都已经被东吴杀掉了，所以刘备这个时候只能是啊全军啊说这孙权我跟你拼了。我们都知道刘备啊，他虽然不如曹操打仗那么厉害，但是刘备也毕竟是这么多年啊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啊，绝对是刀光剑影，刘备也会，而且刘备深受诸葛亮的影响，所以刘备那个时候觉得嗨，曹丕啊，刘备其实也他也没有把曹丕放在眼里，他觉得孙权嘛还这么回事，而且周瑜鲁肃吕蒙都去世了，你还能怎么样，他有这样的心理。所以刘备在这个时候他要做的是什么，他就是带领人马就出师伐吴，而刘备一进入吴境之后，就是绝对是势如破竹啊，一路绝对是什么秭归啊什么这样的地方一路就杀到了夷陵。在夷陵的时候怎么办呢，孙权这时候已经傻了，孙权这时候派的人像孙桓的什么这韩当周泰这些人全都被刘备给打败了。确实也是，你看你派什么人呢，孙权这时候他为什么他一开始在夷陵之战的时候，孙权一开始他这慧眼识英才的能力没有发动呢？为什么呀？因为孙权那时候他不知道该用谁，直到是很多人推荐陆逊，但陆逊这个选择，陆伯言的这个选择让孙权非常的下不定决心。 我们说为什么让孙权下定决心呢？因为陆逊这个人，他是孙策的女婿，按理说他算是孙权的子侄辈啊，而且陆逊这个人当时也有才二三十岁啊，很年轻啊，跟当时周郎一样，跟周郎一样很年轻。但是这陆逊他到最后，他为什么不能得到大家认可？因为陆逊这人他一直是以书生面貌示人，陆逊他一直是个书生啊。我为什么说陆逊是个书生？陆逊他是个文官啊，他打仗这方面他不是他可能不是他最擅长的地方，但是也没办法，这孙权这时候已经找不着别的人了。其实自从吕蒙去世之后，孙权一直就找不着其他人了，所以呢，陆逊这个时候要带领大都督。陆逊说实在的，那绝对是一匹黑马啊！刘备这个时候根本就看不上。刘备说：“陆逊一个孺子，对刘备而言，确实是陆逊是个孺子。刘备比陆逊大过一大三十多岁。”刘备就说：“陆逊嘛，你能怎么样啊？我刘备啊，虽然我打不过曹操吧，但是我刘备，你打你陆逊，那绝对绰绰有余嘛。”但是刘备啊，后面会跟关羽他的二弟关羽一样，会为自己的傲慢和轻敌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陆逊他比较善于利用的是什么？他是天时。陆逊这点跟诸葛亮学的很像，他非常善于利用天时。但是呢，在此我们先要总结一下啊，孙权最后拜陆逊为大都督，用的是韩信拜将。我们都知道韩信拜将是个典故啊，当时汉高祖刘邦那高筑拜将台，然后最后拜韩信为大将军，最后韩信为刘邦扫平天下，在垓下之战当中打败项羽。而韩信就是相比之下，跟陆逊来相比，韩信还是高出一筹。为什么？因为韩信的这种十面埋伏啊、背水一战啊这样的计策，陆逊都没用。陆逊这个人还是比较实诚，还是比较脚踏实地的。陆逊可能他不太擅长那种像周瑜一样的那种鬼斧神工的计谋啊。陆逊他擅长的是什么？他就叫因势利导啊。我觉得陆逊他最擅长的就是因势利导，使用的是骄兵之计。刘备，你不是好胜，你不是想打仗吗？打胜仗吗？啊，你不是想打吗？好，那陆逊就一路后退，让刘备啊是这骄兵必败。而且啊，这陆逊把刘备耗到了夏天。我们都知道啊，这南方的夏天呢多么的热呀，所以这时候刘备为了解决这种暑热的问题，他要把驻连营700里啊，这连营都住在什么地方？在于是山林茂密之处啊，大树可以遮阴。但是如此干燥炎热的这种夏天啊，您把营寨住在树林子里，我的个老天爷，一点火星，那咱硫磺树攒下的这点家底儿可就真的全没了，那可真就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很遗憾，这就是现实。孙权再一次用陆逊挽救了江东的命运。火烧连营700里，让刘备一蹶不振。陆逊自此名扬天下。我的天哪！真的，大家想一想，我的天哪！陆逊他就善于利用天时，善于到真的天那么热、那么干燥的时候，陆逊一把火，跟当年赤壁的周瑜一样，赤壁一把火烧退了曹操83万大军，夷陵一把火让刘备自此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梦想全都碎掉了。我们大家想一想，孙权用的人用的是多么的精准啊！而且孙权的这种临危不惧的这样的这种能力，确实是一直挽救了江东，挽救了江东的基业。跟大家讲，真的是这样，孙权的这种临危不惧这样的一种特质，多次挽救了他自己，挽救了他身边这群群臣，挽救了江东。所以呢，最后刘备在夷陵之战不久之后，刘备去世了。啊，自此，曹操、刘备、孙权这三边啊，创业之军吧，开疆创业之军，只剩孙权一个人了。但这个时候，孙权还是会面临到北方曹丕的一些压力。那至于孙权怎么和曹丕啊，这两个人怎么相处，怎么相爱相杀呢？我们在下一节接着讲。我们马上接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古典名著当中的现代管理启示之三国篇下集。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孙权。之前我们讲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逊一把火烧的刘备大军呢，绝对是望风而逃，让刘备数十年积累的兵马钱粮毁于一旦。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什么呢？就说陆逊这个人，他整个的这种崛起，陆逊整个在事业上的发展，他的事业发展主要是归功于谁呢？孙权。孙权就敢用陆逊，就跟当年刘邦敢用韩信一样。所以呢，我们看不同的演绎的版本就在写，说当时孙权为了给陆逊树立威信，就模仿刘邦当时拜韩信为大将，这韩信拜将是个典故啊，大起祝将坛啊，筑起这祝将坛，然后拜孙权啊，拜陆逊啊为将军啊，为都督，然后来防御刘备。所以孙权这个人最善于是什么？是慧眼识英才。所以这可能就是孙权，他可能就是你真让他去打仗，他像逍遥津那一仗打的他都不咋地，但是孙权能用会打仗的人为他打仗，这就是好事，这就是本事啊。所以孙权呢，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包括孙权和诸葛瑾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一讲。孙权和诸葛瑾之间呢，这很好的朋友嘛，所以两个人经常开玩笑。有一次呢，在饮宴，叫宴饮嘛，人家孙权宴会啊，最后他说这就召人呢牵来了一头驴，然后孙权呢就拿毛笔在这驴的这脑袋驴头鼻梁上写了诸葛子瑜这四个字，诸葛瑾字子瑜，所以他叫诸葛子瑜。他以此就把这讽刺啊，或者说来嘲讽诸葛瑾，说诸葛瑾你这脸长得很长嘛，跟驴脸一样啊，诸葛子瑜。那最后呢，这个时候啊，诸葛瑾身边呢是他的儿子诸葛恪，于是诸葛恪呢则看见自己父亲这种窘样，看见哈哈大笑的孙权一声不吭，从别的地方又找了支毛笔，在底下添了两个字之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孙权写在驴脸上写了诸葛子瑜，说这叫诸葛瑾啊，但是他这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非常聪明啊，拿着这笔啊就在上面写了诸葛子瑜之驴，就是说这驴是诸葛瑾的，但这驴并不是诸葛瑾本人。这么一弄，等于瞬间就化解了尴尬啊，也给孙权台阶下，同时呢也解决了自己父亲诸葛瑾的这样一种窘境。所以这样一下大家都非常的就欢乐了，荷塘大笑啊。所以我们都看出诸葛恪的这样的一种天资聪颖而这种机智啊，机敏干练敏达的这样的这样的一面。所以呢，陆逊啊，诸葛恪，这都是孙权为东吴后面的发展留下的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当然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孙权他是一个特别适合在乱世当中生存的这样的一种君主。为什么？因为他既能跟刘备结盟，他也能跟曹操结盟，也能跟魏国结盟，他既能是盟蜀，也能盟魏，是吧？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确实是我们都可以想一想，他孙权跟刘备啊，跟刘备包括后边跟诸葛亮结盟的时候，那这关系特别好啊，把曹操打跑， 是吧？但是一旦刘备啊，孙权决定跟刘备翻脸，要回荆州的时候，他会立刻就跟曹丕啊搞好关系啊，跟曹操、曹丕那时代搞好关系。有这么一个典故，当时孙权派自己手底下的一个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跟现在的博士不太一样，这博士就等于就是说是大学者啊，这个大学者赵咨出使魏国啊，当时魏国朝堂之上，包括魏国的统治者，包括还有这些群臣吧，就问他，就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孙权啊，吹得那么神乎其神的一个人物，那你跟我们说说这孙权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于是这个赵咨就说孙权是一个聪明仁惠之主，他是个非常聪明，非常的果决这样的一个人。人家说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于是他就列了这么几个啊，他说首先他就说能卓拔吕蒙啊于行伍啊，然后能擒于禁啊而不杀而不辱，他举了这么几个例子。所以呢，就是孙权大家对他的这个印象几乎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主公，但是人无完人，孙权到后边也有糊涂的时候。但是呢，孙权起码在他的少年到青年时代，孙权还是一个特别特别仁慈明达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而且孙权他特别的善于卓拔人才培养，所以东吴他才能持续那么长时间啊，东吴才能最后到公元280年啊才被灭掉的。当然这个是很难得，因为蜀国在恨不得在公元260几年就被灭掉的时候，东吴才能长寿。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总结出一个什么道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跟各方结盟啊，我们这种确实是因为生活当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点我是特别有体会。在三国当中也是嘛，三国当中这人一开篇就说了，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这什么意思？他就说了是就是这种变化。而且呢，我特别喜欢三国一开始他这有一首词是临江仙杨慎，明朝大词人杨慎写的这么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词是这么说的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首先我想请大家来关注一下前两句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浪花淘尽英雄什么意思？英雄他也是有迟暮的时候，他也是有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这个时候嘛。所以呢，真的是这样，这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所以呢，我们在现在就必须得意识到啊这一点啊。孙权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为后边为他的太子就留下了这么几个人才。首先他留下陆逊啊、诸葛恪，还有就是丁奉。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里边啊，在报电视剧啊，演义里面有一集丁奉那雪中啊奋短兵啊，最后就是打退了魏国的这个入侵。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后期啊，像丁奉那绝对是吴国一个比较主要的将领。当然最后我们都知道张辽去世原因就是因为被丁奉啊用弓箭射中了。所以孙权留下这些人，江东确实是人杰地灵。大家想一想啊，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张昭、张宏等等这么多啊文武全才啊，要文得文，要武得武，就这真的是江东。而这些人的他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他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那肯定是孙权来成就的。因为孙权他作为主公，他一定要成就自己手下这些人嘛。这就是我们讲的孙权啊，一直到公元230多年啊，从180年到230多年这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说很遗憾，孙权在晚年确实是也陷入到了一个很像当时康熙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就到底是立谁为太子啊。他可以立长，也可以立孙权喜欢这小儿子，就是确实是没办法，孙权就喜欢小儿子，所以到最后也是因为立太子的事儿，最后陆逊啊跟孙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吧，最后陆逊也是忧愤而死。到最后孙权去世252年啊，就是70岁，孙权182年到252年嘛，252年孙权到最后去世的时候，身边能依靠的也就像诸葛恪啊这样的人，其实能依靠的还托孤的也就是诸葛恪了。当时诸葛瑾也不在了，张昭也不在了，确实是东吴到后面 但是咱别看啊，就这只有诸葛恪和丁奉这样，但咱别看就这啊，从公元252年到公元280年，东吴还一样存活了28年的时间啊。当时在公元260多年的时候，魏国被司马氏啊取代了，司马炎建立了晋朝啊。然后在此之前，蜀国已经被灭掉了啊。这刘禅蜀后主，阿斗啊，60多岁的阿斗啊，已经在洛阳都乐不思蜀了。就这，东吴还一直是依靠长江天堑啊和魏国进行周旋。所以我们可以说，真的平心而论，孙权他整体的这样的一种部署，而他整个这种深谋远虑啊，而且他孙权他当时在江东确实是也是天堑，这长江天堑这筑的确实是非常的牢固啊，一边在荆州一边在合肥，整个这种遥相呼应啊。而且呢，但是江东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江东到后面以后其实跟蜀汉的问题有点类似，就是他的人才已经凋零了，他的人才出现了断层。因为从陆逊啊，然后张昭啊，他们这些人去世之后，江东的人才，可能诸葛恪到最后，因为他诸葛恪北伐失败了，诸葛恪最后也是啊，因为死于内斗，所以呢，江东他这种人才断层出现，就跟我们之前在前两集讲的这种人才断层的这种出现呢，确实是为江东整体上来讲，也是他面临到跟姜维当时面临到一样，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啊。丁奉他再厉害，他也不是在三国时代属于这种一流战将，他也没有像他也没有像周瑜这样的智慧，也没有像关羽张飞那样的武艺，所以到后面的丁奉确实也算是一个老将军吧。老将军他有经验，但是呢，他肯定还是不是像最后东吴他们这些人这么没有像东吴其他的早期这些人这么样的厉害啊。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陆逊的这个儿子陆抗啊，陆抗当然也是东吴后期非常非常主要的大都督啊。但是最后陆抗呢也是病逝了，然后最后东吴在公元280年啊被晋朝的这个大都督啊杜预攻破了建康，攻破了建业啊，这一下就东吴就灭亡了。而且很遗憾，陆逊的儿子陆抗啊也是在东吴灭亡之前啊就病逝了。如果陆抗没有病逝的话东吴还是有一线生机。不过确实也是嘛，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